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名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财富也好，当最后面对好像那两个兄弟面对那扇紧闭的门的时候，突然间问自己，我爬了80层楼，我的目的，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流了那么多的汗，我吵了那么多的架，我不就是为了要达到我这扇门可以进去吗？但是现在我进不去。所以这个叫做 no hope， 没有指望。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过去两堂里面不断的提到，当你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整个的处事为人，你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出路。这个出路不是你过去有的，不是书本上教你的，不是你从微信的一些心灵鸡汤里面看来的，不是这样那样世界上的道理可以告诉你的。这个关系是最根本性，就是终于有一天，那个长期霸在你心灵宝座的那个极走下来，让耶稣基督走上了你心灵的宝座。这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部分。他为我死，我可以不死，照样他为我活，我也可以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基督道理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有时只记得前面一半，基督替我死，所以我活了，没有错。是的，他替我们免了死亡的罪债，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但是接下来是因为他活着，而且永远的活着，所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为那替我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的道理最大的特点，如果你只有前面一半，说白了，你跟前面以前你信道家佛家，你拜这个那个，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觉得好像你得了一个出路，但是其实真正的出路，真正你的新的人生观，真正你蒙福的管道，是在后面那一半。你试试看，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在尝试，是不容易，但是你越尝试就越发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世界展开，一个完全新的人生展开，一个真正叫做刚强、仁爱、喜乐、幸福的人生展开。你的死死的越干净，什么都活起来。许多人在婚姻里面太了解了，婚姻里面两个夫妻如果都活得好好的，这个婚姻差不多就死掉了。真正幸福的婚姻是两个人都死掉，这个婚姻就活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收到房东那个，真的我们觉得也许最大的责任不是赶快我们去找房子，最大的责任是为这对小夫妻祷告。他们都很年轻，两个孩子都很年幼，如果他们有一天真看见他们两个人死了，这个婚姻就活了。愿上帝怜悯他。我想其实我们每一位都知道，无论什么样的情形，你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这样，我们老我活得好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都是死的，除非有一天我们里面的鸡越来越死越来越死，我们所有的关系都开始活过来。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弗所书二章不是只让我们看到一幅素描，真正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一条出路。 So that 意思是当一个人当你真正接受了耶稣以后，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是神家里的人，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起受苦。我想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有祷告呢？我们的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形式，我们礼拜二晚上有，我们礼拜天聚会之前也有，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个人需要祷告，我们的婚姻需要祷告，我们的家庭需要祷告，我们的肢体手足需要祷告。因为今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一个肢体受苦，全身跟着一起受苦，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而且在祷告当中，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主，他要与我们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刚刚我们，或者说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特别告诉我们，一个本来是非常绝望的生命，怎么能够真正的从绝望到盼望？你会发现圣经不但描述那些真实的一个一个的个案，而且他描述的常常真的是跟你在其他的书本作品里面看到的完全不同。这些个案常常是这样的真实，而且是这样的典型。这里提到说有一个女人，你可以想象2000年前犹太人的社会跟中国人的社会其实都类似，这个本来就已经重男轻女，这种阿拉伯的世界到现在很多都还是这样，这个有的都脸要遮起来啦，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总而言之社会地位已经非常低了，然后又身患重病。当然一个病人已经大概就自己的感觉已经非常不好，加上这个跟中国人蛮像的，这个中国人其实传统上对病人也好，对残疾人也好，其实也是这个过去的态度一直都不是太正确，总而言之常常要么就说受咒诅啦，要么就各种歧视的眼光啊，异样的眼光啊等等。当然现在这些年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短短一节经文把一个人的人生描述出来，12年不是一个短的数字，人生在他们那个年代，一个人大概最多4个12年已经差不多算长的了，就将近50。中国人其实一直到最近半个世纪来，大概稍微寿命比较提高。以前我们都说人生70古来稀，在我年少的时候，我记得一个人到50岁，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太了不起，竟然能够活那么久，活到50岁。我现在已经自己超过50岁，其实蛮庆幸的，都活了蛮久。在30年前、40年前，真的那时候50绝对叫现在叫大叔，以前叫大伯、爷爷，都这样称呼。那么，但是这段圣经其实你阅读，你会觉得心里越温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血肉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来，我们最后这句话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去吧。”我想对这个姐妹，对这位女士来说，已经大概对这个称呼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见有人这样叫她，好像是她自己的父母在喊她一样：“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 安安的去吧。这段描述是单单指一个病人得了一个很神奇的医治吗？绝不只是如此，绝不只是如此。我想，如果单单只是一个人病得好了，大概只需要前面两节就可以，血肉立刻就止住了，完了。为什么后面要有整个还要加上四节来描述？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得病，是不是真的只是我们身体上的病呢？还是我们真正心灵里面的病呢？你从这段经文其实已经蛮清楚能够看见，耶稣的医治是单单要让他身体得好了，还是要让他真正跟上帝建立一个父母、父亲跟孩子的关系？是要让他真正的知道他是谁，是让他真正的一个已经失落的一个自我形象被重新的建立起来，是让他知道当他跟上帝有了关系之后，神若帮助你，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很多是我们跟人际关系出问题，基本在两个方面，我们不是自大，就是我们自卑。自大让一个人没有办法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照样自卑也同样让一个人没有办法建立正确的人际关系。但是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与基督有了关系之后，你会看见整个人生从里到外被重新建造起来。短短刚刚讲这个第43节这节经文，就把一个绝望的人生描述出来。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她一切养生的，但是却没有一人能够治好她。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刚刚讲人生真的，中国人老早知道，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天色不会常蓝，我们有时候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形。但是当我们遭遇这些情形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第一你发现你很多挣扎，很多找这个找那个，好像就是很突然很徒劳，到了最后就是这个结论，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我想到那个 Paul Allen， 如果大家去看一看他的描述，他最近又是最近很快啊，突然间那个脑癌复发，两个礼拜不到就走。像他这样身价这个亿万富豪，这个找遍世界上各种的顶尖高手，他自己都成立一个基金会，就专门研究这种像他这种的癌症。哪里想到，并没有一人能治好。我想其实人间真的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同意，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我们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花尽一切养生。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生如果你没有上帝，你说人有没有指望？有时候别太绝对了，我们人生也有指望。大概圣经已经讲出来我们的指望就是什么，第一个赚钱，对不对？看来这女人她其实她也蛮有这个远见，可以这样说，因为这里说花尽她一切养生，换句话说其实她老早也有些打算，也有些积蓄，那么为自己也有一些考虑，然后她也知道找医生，其实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去找医生也不太容易，很多根本就不找医生，那么他还愿意去找寻找各种资源，这里说在医生手里花尽他一切养生的，但是并没有一人能治好他。换句话说，他找的不是只有一个医生了，他一定看过很多医生，因为那里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医好他。换句话说，他找了很多人，结果找了半天白忙活一场。我想他的指望大概 时光流过2000年到今天，你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人生的指望是什么？也许有人说，我们大概也不想再当马云第二了，我们也不要当什么 Bill Gates 了，我们不要当那个这个那个了。反正总而言之的，我们踏实一点。但是你发现，大概你逃不出前面那几个。有人说，一到海外吧，我一到美国，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大概需要找3种人做你的好朋友。第一排在第一就找一个医生，然后呢再找一个律师，然后呢再找一个修车的。所以在美国，如果你有这3个人做朋友，大概一般来说可以解决你生活里面一些问题。不过还好，到后来我发现医生用得着，这个修车也用得着，律师大概用得着，用到律师蛮麻烦。总而言之，我们的指望，但是这些指望很快就变成绝望，因为医生束手无策，金钱用尽，人人嫌弃，自我形象低落。常常有时候你可以把它归咎为一种文化，归咎为一种制度，归咎为一种社会形态。是，确实，也许东方的很多时候，这种所谓不像在西方所谓比较女权高涨啊，或者是这个总而言之的这个现在打破很多的陈规陋俗。那基本上在，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常常一个人他的性别已经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然后再得了某一种疾病，然后又被更加的被歧视，甚至很多人就远离他，然后呢他自己也主动要告诉人说你要远离我。犹太人常常就是这样，有些病他们还要大声喧嚷，我是麻风病人，我是麻风病人，我来了，所以你们全部走开。就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任何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关系能够重整 The key for the rebuilding， 关系的重整是从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摸着耶稣。他来到耶稣的身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这是一个人生的关键。其实我深信耶稣不是偶然到那个地方，耶稣知不知道？他老早知道。我们在前面讲前面两个个案，我们讲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个案，讲了一个撒该的这个个案，你都知道耶稣不是偶然经过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条路，因为一般犹太人根本是不从那里走，耶稣是刻意走那里的。耶稣也不是偶然经过那棵桑树，一看他就哎，撒该正好啊，下来下来。当然不是，因为如果这样，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个人叫撒该的？耶稣怎么会认识他呢？因为耶稣不是耶利哥那个地方的人啊，耶稣是拿撒勒那个地方的人。那时候也没有微信，耶稣跟撒该根本没有 Facebook， 没有 WeChat， 没有所有这些东西。耶稣怎么一看到就叫住他说撒该？显然耶稣老早认识他。那么同样是这里，耶稣忽然间发现这个，当然不是。耶稣为每一位我们真正有需要的，耶稣都认识你。是你今天偶然来到这里吗？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位信仰的姐妹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我要说你绝对不是第一次偶然经过这里，然后忽然间就进来了，不是。是因为耶稣认识我们每一位，但是他要我们真的做一个动作。因为耶稣来，他来寻找拯救世上，但是他要我们有一个信心里面的回应。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女儿啊，你的信心救了你。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同样也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回应。上帝不是造了一群机器人，一按按钮你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动作，不是。他爱到最深，你知道什么叫做最高段的爱吗？就是尊重。尊重是真正爱的最高级。神爱世人， 但是最深的爱就是他造了一个竟然跟他一样有自由意志的，这样才可以叫做他的孩子。做父母大概最清楚，虽然这个孩子是你生是你养，但是你发现有一天他的自由的意志在他里面，你可以好话说尽，你可以苦口婆心，但是最后你不得不告诉他孩子，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一个 independent person， 所以你有你的 decision， 你有你的决定。做父母的最后你会发现，你必须的 respect 他的 decision， 因为他同样是一个有意志有意志。爱最可怕就是束缚性的爱，就是把他绑得死死的，你必须爱我，如果你不能够照我这样，你就不爱我。然后其实这种瑕疵性的爱你一定会同意，很多婚姻出问题也在这里。常常有时当老公了，如果天天他太太说你爱不爱我，然后他老公口不盈心，这个言不由衷啊，我爱你啦，然后像应付一样，其实老婆看着你明知道你不爱我，不然就等这句话，如果一旦没有这句话，完了就觉得没有安全感了啊，大家婚姻出问题了，要死要活，我这样那真的就死了。实际上真正的爱是最高的爱，是尊重。在这里，所以有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叫做摸着耶稣。有时候从中文的字面，有时候你一看那个摸着，大概你第一反应就是碰一下、touch 一下、接触一下，大概就叫做摸着。其实这个词真正原来的意思是非常不一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指把两样东西绑在一起，这个动作叫做摸。换句话说，对这个女人来说，她是一个破釜沉舟的行动，而且是一个充满了信心的行动。换句话说，她抓住耶稣的衣裳穗子，其实这样的翻译是比较更准确的。因为耶稣是一个行动，他耶稣在走的，走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尤其在他们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女的突然间抓住一个男的，然后呢抓了那个衣裳穗子，你知道那个风险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这个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奇怪吧，诶，这个干嘛，本来就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啊，在他们的年代，然后现在突然间你这样一个，诶，这个抓住人家，这个这什么意思，这个很多人会有这种很不好的联想啊，然后呢就，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风险的一个冒险的行动，把自己的生命跟耶稣的生命要绑在一起，我信靠你，我抓住你，我投靠你。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对比，因为当耶稣问说总有人摸我，谁摸了我，然后呢这个彼得就跟他的同伴都在耶稣周围，他们那个时候正觉得风光了，因为耶稣一路来哇，这么多人跟随他们，就说你奇怪，这问题有点奇怪啊，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这么多人，我们哪知道谁抓了你呢，而且这你看这么多人，那问题就来了，那些靠着耶稣的人，而且还用紧靠，跟这个摸着耶稣的，这到底差别在哪里？我想这个差别常常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许对很多人说，头脑已经听过耶稣，或者我们也自认是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有没有抓住耶稣的？我们有没有说，上帝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现在我把我的命跟你的命绑在一起，这个就是保罗讲的，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因为主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个叫做两种命是交融在一块儿，绑在一块儿。对当时这个姐妹来讲，她知道如果她继续自己走是没有路的，豁出去我交给耶稣，那么这个过程真的你知道需要排除很多拦阻。刚刚讲一个是文化性的拦阻，一个呢是这种差别啊，对她来讲长期这样一个好像社会边缘化的一个人， 一个自我形象很低的人，你要知道他在众人里面这么多的人大庭广众，而且这么多人，你知道前面这在耶稣跟前的其实大部分就是他的门徒，大概最里层，然后外面一层你可以想象都是那种比较三大五粗，大概可能比较男的居多，因为在他们那个社会一般来讲女的很少抛头露面，那公共场所常常是那些男的，而且呢因为当时耶稣是有点像网红一样，就是非常 popular， 所以呢走到哪里哇很多人前呼后拥啊，你想对他这样一个有病的生病的弱女子，他要挤到耶稣旁边都已经不太容易。那如果一个不太有心，算了算了，哎呀，这个虽然听说他也这样，不过我大概挤不过去。如果挤挤挤下被人挤开了，那就算了。显然他是花了相当的努力排除拦阻，里面的信心在催促他，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一位，就是这个弥赛亚，抓住不放。坦白说，如果他只是 touch 一下、碰一下，绝对不会产生后面这样的一个情形。刚刚讲这个词本身是指把两样东西绑在一起，显然他不但抓住耶稣，而且最关键的，如果是刚刚讲第四十三节讲这个女人，第四十四节讲她得医治，那么如果她既然发现痊愈了，转身就走了，刚刚我悄悄的来，然后我也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叶子，不带走一片云彩，它就消失了，大概人家也没反应过来了，它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因为后面耶稣有更重要的医治。你我每一位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光听了福音我们得救了，我们上天堂了，拜拜耶稣再见了，不是，耶稣要做更深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杰作 The masterpiece。 耶稣好像一个最智慧的陶匠，你知道福音绝对不只是让你上天堂而已，是装备你可以完成在天堂里的工作，这个是福音整全的上帝的旨意，是要把我们完全恢复成原初上帝造的人，因为只有完全的恢复我们才 qualify，才合格可以承担将来永恒里面的责任。所以耶稣的医治没有停在那里，耶稣是持续的进行。那个姐妹是一直等到得了那个应许才走，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知道一个人的真平安不是一刹那你的工作找不到，突然间找到一份工作，你的房子没有着落，突然间打开网络，或者很快你又找到一个住房，然后你又有平安。如果这样，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这样高低里面，一会儿有平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然后就最后折腾死了。所以有人说，人生真的如果真的一帆风顺，那就挂了，就跟心电图一样，心电图大概一帆风顺就是没有心跳，那就一帆风顺。人生真正的平安，耶稣说这个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在我里面就有平安。真正的应许是得到了耶稣那句话 My daughter， 我的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建的姐妹，你都不要以为耶稣好像是故意给他难堪啊，然后有的人在那里讨论说耶稣是不是这个明知故问啊，耶稣说总有人摸我，那耶稣怎么会不知道他呢？上帝做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目的，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姐妹，这个女人，她真的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自我形象，当他得了医治以后，如果没有自我形象被建立起来，如果他不知道他是谁，坦白说就算病得医治，他的人生还是一样活在一个感觉好像毫无价值。但是耶稣透过这一连串的帮助他，鼓励他，最后他大声讲出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感动啊， 虽然他前面真的是不容易，那里特别描述他就战战兢兢，那是非常准确的一个刻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